我们今天看了清真寺，那其实为什么要去看清真寺？我觉得是想要提醒我们大家可以省思几件事，例如我们对于不一样的人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对异教徒有什么样的偏见，甚至我们就是害怕，我们也可能因为不够认识，所以我们恐惧。但是神的心意其实是什么？那我们建立友谊的合一的目标是如何？我们跟谁交朋友，其实有一些不一致的心态，我们有没有发觉？就好像我们的确会，或者说的确有很多事工在做穆斯林，认识穆斯林或关心穆斯林，其实是很明确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他们变成基督徒。对，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跟衡量的。我们是为了这个去跟他们互动吗？这个会不会很奇怪？我们在我们自己长大的环境，跟我们很好的朋友，我们如果都是带着一个目标去接近他们的时候，就好像会不是很真诚。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种回忆或者是印象。那如果我们理解，大部分的穆斯林在台湾其实都是寄居的，比方说他来工作、来念书，那这些寄居的或者是陪他的配偶来的，那神其实都有教导我们怎么看待寄居的人，那我们怎么看待这些寄居在台湾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回头想想看。那我想要补充一些，刚才我们听的是一位清真寺的这个会堂的弟兄分享，所以其实你听不同的，你去参观，或者是你就算在清真寺遇到不一样的人，他都可能跟你讲一套他不一样的信仰的根基跟他的理念，所以我想大家也就是可以参考了解说，哦，这个人这样描述他的信仰，好，就好像我们也可能会遇到不同的基督徒，其实大家对于他的信仰最核心关键是什么，也可能会有不太一样的诠释跟描述。那在台湾生活，他也可能会有他看见的样子，然后或者他理解的穆斯林的族群，但是其实穆斯林是非常更多元、更复杂的。我想说，来分享一些伊斯兰教的背景。如果就宗教本身，它的确是有一个崛起的过程。大家看到这个图啊，就是在右边是萨珊王朝，这个黄色这一块，然后红色这边就是拜占庭帝国。所以下面这一块阿拉伯半岛，的确就是穆罕默德或者是这个伊斯兰教所谓起源的这个地区。那麦加其实就是，我看啊，我应该有个图。麦加就是这个绿色的。之所以呢，它会变成贸易中心哦，就是上面我们熟悉这些丝路啊什么的哦。但是因为萨珊跟拜占庭这样打很久，所以其实就有点困住了这一块的贸易哦，你就很容易遇到突袭呀，或者是遇到什么斗争啊，所以大家就开始往下面来找寻商业的贸易的机会活动，就让更多的阿拉伯的人变成了商人，然后让他们可以参与这样的活动。所以其实因为这些打了很久，所以阿拉伯半岛开始越来越发达，然后开始或者是说他们开始崛起，其实跟这个上面的征战是有一点关联的哦。那这个过程呢，也有很多的教派的分裂，就是拜占庭或者是说东罗马帝国，它虽然是基督教，但他们有太多的教派，然后彼此的纷争。所以当他们在这边打来打去啊，中间这个边界地方打来打去，就会有一下信这个萨珊王朝就是这个叫什么拜火教。对，所以的确中间就会有一些人就是哦，我今天被这个地方，然后我就进去了。对，我其实没有一个很稳固的信仰基础，大家都争来争去，所以对这边的人来讲，就是信什么其实没有差别。好，这就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也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很没有盼望，就是我信什么，大家还不是都打来打去。那也有许多当穆斯林来到这个新的城市，他们不会直接住在这个城市里面，他们在外围建立穆斯林的社区。好，假设他们的军队 在萨山跟这个拜占庭往后退一点，他们进到这个城市里面，他们不会马上侵略这个城市，而是他们在外围，就是哎，我们是过，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能跟你们这样，所以他们就建立一个他们的社群。但是如果这些人要来加入他们的军团呢，哎，可能就可以免税，然后就会有很多人就选择，哦，那我为了讨生活，我就去当穆斯林的军人，我就可以免税，所以就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理由加入穆斯林。所以我自己读到这边，我就会发现说，哦，其实信仰在这个时代，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说，哦，我之所以相信什么不相信什么的判断，因为生活对他来讲太艰困了，他有太多的外面外在的因素在挑战他的生活，所以他好像，哎，我怎么样可以过得比较好一点的这种选择。那穆斯林或者是伊斯兰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接触到很多本来是基督信仰的人跟文化，所以他们也就开始了解基督教，然后透过，哦，基督教的学者这样研究他们的信仰，那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看我们的信仰，然后来探讨。所以的确有很多地方是有相似之处的。那我们常常会讲这个十字军的伤痕，哦，就是十字军好像侵略了这个阿拉伯半岛当时崛起的伊斯兰帝国，所以有很多的伤亡或很多的事件啊，然后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需要忏悔的一件事。我后来读了一些历史的记载，哦，就是在阿拉伯半岛的人呢，他们怎么看待十字军东征的这件事情，他们一直觉得这些拜占庭国家东罗马帝国后来他们的印象就是一群道德很沦丧败坏的人，哦，他们的生活很不检点，哦，不像我们可以很有纪律的过生活，这些人就是一天到晚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哦，这些败坏的人然后来来去去，然后在这边，哦，又打仗，然后又争夺了某一个地方，又什么什么，这样来讲就是一群疯子，然后不是很有什么值得记下来或者是值得探讨的，就是一些人然后来了，然后又很快就又撤退了，然后又毁灭了，所以其实他们对十字军并没有一个特殊的情感。对，所以我
就是他们自己是十字军也没有特殊的
题，我的意思说就是看，对，在阿拉伯半岛或者是在这个伊斯兰帝国看十字军，他们的感觉其实是觉得就是一群道德比较沦丧的人，然后打来打去，然后很野蛮的人，对，然后做一些不是很得体的事，然后一下占领了某个地方，然后后来又待不久又走了，所以他们并没有对十字军东征像基督徒描述的这么壮烈这样。那他们的信仰，我们刚才看的大部分是这个柱子的部分，就是 Islam， 所以呢顺服神的旨意，像是刚才讲的这些武功啊，然后讲的这些经典啊，也可能是我们对穆斯林最主要的观察跟认识，哦，他们会上班上到一半，然后开始铺毯子，然后要拜或什么的，或者是他需要斋戒，然后不能吃不能喝，哦，这些大部分都在他的武功经典，是他们伊斯兰就是为了要服从神。但是其实他的信仰还有其他的层面，但是也不是每一个穆斯林都明白，或者是也不是每一个穆斯林在他的成长跟他的教导历程里面学到更多更详细的事，哦，像 Imam 就是他们的信念，就是这个地基到底他们相信什么，比方说什么才是他的依据，是古兰经是依据呢，还是圣训，这些对于先知所说的话的一些评论跟教导，是这些东西才是依据吗？因为古兰经可能是很更精神面的，或者是更大范围的，但圣训可能就会有很仔细说你做什么不做什么这些很详细的教导，所以到底要依据哪个，那如果有所冲突到底要听谁的，然后领袖谁才是领袖，伊斯兰教在他们发展的过程中的确有很多派系就是在争夺说谁才可以是领袖，谁不可以是领袖，如果他是穆罕默德的后代才可以是领袖， 跟他不是穆罕默德的后代，他只要是一个很尊敬神的人就可以是领袖，哎，这个就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派系。或者是他们的法理到底要怎么，哎，犯了法哦，像这个一度哦有那个能不能喝咖啡这件事情哈、哦，引起了很大的穆斯林世界的争论。哦，这个埃及，或者是说因为商业行为的确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咖啡传进来。那苏菲派啊、哦，你们就听听有这样的一个派，苏菲派呢就想他们是非常着重在这个灵的。灵里认识神，然后灵里亲近神。他们发现，哇，我本来以前到晚上会很想睡觉，我现在喝咖啡以后，我就更多时间亲近神了，哦，我就可以更专心。所以他们就觉得，哎，喝咖啡很好啊，喝咖啡帮助灵性的成长。但是有些就会觉得，哎，咖啡这种东西是不是会有负面的健康的危害呢？所以就起了一些冲突。埃及甚至还一度就是把所有的咖啡店都关了，然后就烧掉，然后不准他们经营。所以的确会有很多的这种遇到现代的冲击，然后他们就会讨论说这个合不合乎我们的教义，然后我们可不可以使用这样的东西，或者是我们可不可以流行或接受这样的文化。所以的确会有不同的信念在影响他们生活的样貌，甚至他们也可能会因为派别不同，对于到底是我的自由意志还是神已经预定了，神已经做好决定了，他也可能会让他们因此其实会有不同的倾向。那以上就是这个屋顶所谓行为的动机。其实比较着重这一块的大部分就是苏菲派哦，他们对于灵里的跟神亲近，跟神结合，然后觉察神的同在，哦，其实是非常在意的。我们刚刚听的这位这个他描述的时候，其实他也有提到这件事情哦，就是神是他是不是有讲到神是完全
全知，
然后神对于你在想什么都晓得，真的哦，对，这个是其实是比较他为什么要服从的一个很基本的动机。对，好，所以为什么提这个，我觉得其实也帮助我理解，其实就跟我一样，我的信仰也是可能会有不同的层面，也会在很外围的，也可能会在很内在的。那其实我们认识任何一个人，他都可能在他的信仰里面有不同的层面。也许有一些穆斯林他已经对于他为什么要信有一个很真实的认知，也可能有一些他就是照着做。对，所以我的确会理解说，哎，我们都可以在不同的层面跟他们有所互动，而不是因为他在外面的行为上遵守穆斯林应该有的这些事情，他的信念就一定是怎样。我觉得这的确就是帮助我们比较能理解跟他们建立友谊，不是只是外围，我们的确就是希望可以更认识他其实在想什么，然后我们可以怎么样有更多交流的机会。但穆斯林的确就是会有不同的语言文化背景哦，有很多各自所受到的影响，甚至会有非常就是很保守的基要派，或者是已经很世俗化的，像土耳其其实就是世俗伊斯兰教非常非常明显的一派哦，所以我常会听到这个土耳其旁边就伊朗嘛，然后伊朗人就是哦，周末到了我要去土耳其喝酒，因为其实伊斯兰国家是不能喝酒的哦，对，所以他们就是比较保守一点的穆斯林国家，他们就会啊，我们这边的穆斯林，我们想要喝酒，我们就要去那些比较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所以他们也是可以有这样的程度的差别。然后海外的穆斯林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影响哦，比方说在海外求学，接受了不同的思维，他可能会回头检讨他自己穆斯林国家或者是他自己环境成长背景的一些教导，或者是这些在海外生活的穆斯林他可能会更积极的寻求说，我觉得台湾有一点这样的倾向，就好像是专业的场合你就是不可以谈宗教， 然后你很专业，你就是不，你就是不可以，对，就是这种，这种世俗跟属灵的这种观念，有时候是在我们的职场啊或什么，就是好像被切割开来了。但是穆斯林可能就会认为说，哎，我的生活中我都是穆斯林，所以我在职场我也要可以有符合我穆斯林应该过生活跟工作的样子。我觉得这其实会某种程度的去打破那个本来切割开来的这个习惯，所以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其实基督徒也对，就是你不需要认为、哦、我在职场我就不是不能是一个基督徒。我觉得其实好像在挑战一些文化上面，我们本来在专业上面要求不可以，比方说不可以祷告，不可以什么的这种，哎，我就在很好奇说，是不是这些穆斯林进到这样的西方国家也好，或是比较认为要切割的国家，其实就会带来一些改变。所以大家对世俗是有不同的定义，尤其是穆斯林，他们也可能会认为说，这些世俗的文化或者是世界的这些都可以来帮助我们在信仰上面的进步跟了解认识，而不是像基督徒，因为在这个政教分离的这种过程中，所以把世俗定义成好像就是那些跟信仰没有关系的哈，对。但是的确穆斯林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那他们对于女性的角色也是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可能会直觉的认为说，哎，比较保守啊，就好像女生你最好在家不要出来，对不对？但的确不同的穆斯林国家对于女生可以做什么，或者是女性的自由，或者是女性主义，在这些国家都有不同的成长跟讨论。另外他们也有一些共通性，他们很看重社群，很看重家庭，所以我们在鼓励穆斯林可以认识信仰的时候，我们其实是需要把他的家庭跟社群的因素考虑进来，要把他们要逼他们离开这个社群，应该说我们可能需要理解他的归信是需要跟某一个很重要的一块做切割。那他们的信仰里面的确也对于社群有一个，像刚才我忘记是谁问到说，那到底来清真寺做礼拜的意义是什么，对不对？我既然可以在家为什么要来，他们其实对于你聚拜是有更高的功德的一种概念是有的，就是你其实做什么事情你都应该要看重你的社群，然后你做的回馈到你的社群，其实他们是有这样的理念。另外他们也都面对恐伊斯兰的挑战哦，我就看到在这911之后就有一个巴基斯坦人在 Facebook 的笑话，就是说我坐飞机的时候隔壁的人发现我是穆斯林就非常的紧张，好像我是恐怖分子一样，真是太好笑了，我笑到我差点把口袋的手榴弹掉出来，就是自嘲说，哎，对我恐怖。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911之后让伊斯兰世界跟其他世界其实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隔阂，他们也会觉得说大家都在害怕他们，好像他们都是恐怖分子，但当然他们的生活中他们也面对恐怖的这种极端组织跟极端主义，但是他们却已经被贴了标签了。我觉得这的确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哦，甚至这种恐伊斯兰的企业，就是其实有一些企业或者是有一些团体是在继续的制造跟煽动要敌视伊斯兰的这种文化，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哦，怎么样可以我相信我们大家因为911之后对伊斯兰的确会有一些我上次在儿组合班带那个穆斯林生活的故事就小朋友就说他们都很恐怖，对哦，所以大家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印象哦，对。但其实他们是有非常多特别困乏或者是特别贫穷的人在他们当中， 但我觉得我们刚才听，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会觉得，嗯，跟我们熟悉的啊，我们都有一个一神论的基础。这个其实是一个，如果把穆斯林跟他的国家还有他的人数做一个比例的这个图哦，所以你会看到其实有非常多是在这个中东、南亚，然后印尼非常的多，还有北非，然后有少数一些开始出现在美洲啊或者是欧洲国家。我们之前也会讲这个10到40，是不是啊？就是在这个纬度的这一块的确是有非常多，不管是它的资源本来就比较匮乏，然后它的经济条件也很多曾经是这个第三世界，那这样的群体跟社会，然后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说，其实很多伊斯兰国家的人其实是在比较有挑战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回头思想到底我们是怎么看待跟我们不一样信仰的人。最后我想分享这个是 14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组织哦。其实有很多在台湾的移工的故事，然后他们之所以是移工，有很多可能是为了让他的孩子过更好的生活，所以他可能会来，但是他在这样的移工环境，他不一定真的有教育来帮助自己成长，所以他也可能工作很多年，回去以后就要从头开始，或者是很难融入他的家庭，甚至是经营生意失败，然后找不到家计的工作，所以的确会面对非常多的挑战，所以他只好再次出国工作，然后就会持续在这样的循环里。所以140做的事情就是帮助移工可以学习，不管是学语言或者是做一些技能的培训，让他们在台湾的生活可以有更多的成长。所以甚至他们还有一些影片，大家也可以在 YouTube 找到 140， 他们就访谈一些，不管是回到自己国家的，他光是回到他家可能就要一整天，他家离机场还非常的远等等，然后他在那边的生活如何，他是不是想念台湾的什么，然后有一些来到台湾的人他怎么跟他的雇主互动等等的故事。对，我觉得其实一个我觉得还蛮期待说有基督徒愿意参与这样的工作跟互动，而不是只有在穆斯林进到教会我们才开始服侍他们，或者是我觉得不可能嘛，我们刚刚也可以理解说他们就是有他们自己敬拜的环境，然后对，所以我们是很难真的接触到他们哦。但是其实有很多台湾，就像刚才穆斯林觉得在台湾生活很舒适，很多人很友善，也其实是因为真的有很多群体的服社会福利的服侍也好，或者是身为台湾人个人的支持跟帮助，我觉得我们也期望说其实教会也可以扮演一个角色。这首歌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然后也很被挑战的一首歌，就是《沉默之声》，所以希望我们听了也可以有一些启示。